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上的是教观纲宗，科目是教观纲宗。上一次我们介绍到藏通别言别教六集当中的第四集，就是相似集内凡三贤位，三十个阶位，我们跟各位带过去了。那么内凡三贤呢，三贤的位置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从初住发菩提心开始断见惑，还有这个住主要是入理般若，使他能够住到这个慧，能够住到理，那个理就是般若当中，就是跟般若相应。那么在住位当中最重要的别教的住位就是断见思惑。那实行呢，就是无尽的菩萨行，就是开始出家，从空出家度众生，无尽的教化事业，就是行之又行，就是实行，以行来说明这个位置。再来讲到十回向，就是登地之前来一个总回向，把前面所修的信住行所有的功德能够与众生共享这个功德的内容。所以我们有三种回向，所以上一次大概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是三贤，不是只有三个位置，是三十个菩萨阶位。这个是地地神境，从初住发菩提心开始，这个菩提心的内容，直心、身心、回向发愿心，把它分开来说的时候，它的重点上可以说十住比较重在直心，就是跟空观般若的相应，生发这种般若之心。那么实行呢，是身心菩萨行的身心，那么实相就是回向发愿心。这个三贤呢，在菩提心当中，这三个心可以把它分开来解释。到实地的时候，我们到实地的时候，这个一心呢，就是菩提心，把这个三个心呢都整个整合起来，所以齐证三心为一个菩提心。所以我们会说三贤是教道。是讲义当中有说的，我们学佛呢，学这个佛法之道，那三贤重在是教理上的说明，当然也有他亲证的功德，但是重点就是在教义上面分析得非常清楚，就是三贤的位置。那么实证呢，它是重点在要做到证亲证的境界，所以它还是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教跟证来说明我们佛法呢是有教有证的，不是空说的，就是确实能够亲证的境界。所以今天要讲的是实地，就是正道，也就是实圣的位置。在说实圣这个正道的位置之前，先说一下我们讲实圣的实地，但是住跟地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就是一刚开始入菩萨行的时候，我们讲说它有那个十住的位置，初发菩提心是十住，然后正果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正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因跟果的相应。那第一个创发大心呢，第一个是十住的初住，然后最后是正果。那这个住是入到佛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那住的位置它讲那个住的意思，可是地住跟地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住呢是重点在那个入理，就是教理上那个般若之理，就好像我们会说到一个地方我们住进来了，有那个入门的这个入门票可以进来，住进来。那地的话它是更深入，是住进来以后呢它会住生功德，所以住的地方是入理般若，地的地方是住生功德，在住上面更往上生长所有的佛法功德，所有佛法的善根呢，在实地的地方可以看到它的庄严面。可是住跟地有的时候我们在教理上会重叠， 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跟各位说一下，在有一部经叫做石柱经，甚至龙树的石柱毗婆沙论，那我们看这个文字的表象啊，表象它是讲石柱啊，然后石柱毗婆沙论，可是它的内容其实都是讲实地。龙树的毗婆沙论它所解释的是实地的经典内容，所以它会有同用一个字但是表示的内容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很教理上面要看得很清楚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另外一说，就是要知道柱跟地两个有相同的使用，可是意趣完全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到别教的第五个，就是六级的最后倒数第二个，就是分正集佛。大家看一下经文151页，就是分正集佛者，其实今天要说的就是实地圣种性及等觉性。在别教的分正集佛当中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实地，一个是等觉。所以我们在前面讲过六种种性，就是五个因地一个果地当中呢，那么五个种性当中，从实住开始，习种性，实行是性种性，实相是道种性，现在实地呢就是圣种性，到等觉菩萨的话就是等觉性，那果地的话就是妙觉性，是成佛那就是妙觉性，因地这是五个性。所以在这个经文上面呢，我们看到他说分正集佛者，实地圣种性及等觉性。大家看一下那个字哈，就是要很头脑很清楚，它跟前面不一样。我们前面讲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名字集、观行集、相似集，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别教在实地的地方它出现了一个字分正集佛，所以在前面它没有集佛，那要到实地才有分正集佛，这个佛字才会出现。主要是名字集的这个地方，我们在教理上知道他所学的内容是养性真如，连解都还没有哦。名字集的地方不入解，不解，但是养性这已经很有善根了就从这里入道。那观行集的地方开始信，有信位，可是观行集当时开始已经开始修，他所修的是圆修，就是他先戒研究，因为后面的这个真理和法身真如，虽然知道养性真如，可是真如圆不到，距离太远，那怎么办呢？先做外圆助圆上面来修行，所以实性是圆修哈，还没有真修的内容。那相似集其实他也还只是相似，也还没有真修，所以他在实住的地方他是见真谛，实行的地方见熟地，它是有这个淡，淡见真谛，淡见熟地。实相的这个地方呢，它是修中地，但是还没有证。所以别教在这个实地的地方，就跟前面的藏通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地出现哈，中道中地，那是界外大法，这个中地跟界内完全另外一个开展境界。实相他是修，他已经知道，因为他已经伏无明了，快要到了，可是他还没有证，他还没有断一分无明，他还没有证。要到分正集佛的初地，初地欢喜地，初地开始呢，他断一分无明，那么他就证，证一分法身，那证一分法身就是有一分佛的这个位置，圣种，就是可以称圣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他才说，你看他这个六级佛里面，前面虽然也很殊胜啊，学很多，他是不给佛字的，要到分正级还有佛，那当然后面的就近级佛也要看一下那个文字哈，大家才能够了解在分正级佛实地的地方，后面我们讲他是开佛眼，前面开慧眼法眼，到分正级佛他是开佛眼，所见的跟佛一样的，那是正圣，所以他可以称作佛。 所以有佛的这个味道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即佛这个字。那么看一下经文152页的地方，我们解释实地，实地，实地，我们在欢喜地的地方呢，名相最多，所以解释的比较花一些时间跟精神。而二地到实地呢，当然它就只说明它的这个地的名字而已。那么出欢喜地所证的内容，它讲的比较多。所以出欢喜地就是第一地的地方，名见到位，以中道观见第一地，开佛眼，成一切种子，行500游旬，出入十报无障碍土，出道保所，正念不退，得无功用道，随可化机缘，百界作佛，8相成道，利益众生。那我们今天就是解释这个经文的内容。那它的 这一段当中啊，每一个就是一个名相，佛学名相。那这个佛学名相当中呢，是佛学基础，同时它也包含很丰富的内容。那么出欢喜地就是第一地的名字叫做欢喜地，第二地的名字叫离垢地。那为什么叫做欢喜地？我们到最后说，就是说把这个名见到位，一直到利益众生说完以后，才说明它为什么叫做欢喜地。这个位置呢，看下面的经文说，名见到位哈，一直到最后利益众生，每一句的地方注意一下它的那个用字。你看它这个位置叫做见到位，名见到位，以中道观，它是观法是中道这个观，这前面是没有的，前面有真空观，前面有假观，但是中道观是从这地方开始的，所以它用中道观。然后见第一地，它用见，然后是开佛眼，它用开，然后成一切种子用成，行500游行走，然后出入十道无障碍，你看他的每一个字，他都没有重复，而且用的刚刚好。他要讲这个佛学名相，譬如说，第一地他说见，佛眼他说开，一切种子他说成，然后500游行他说行，他用的那个动词哈，刚好后面的这个佛学名相里面，他就是你要用心做的那个部分，但是他没有重复啊，所以这个是很文字哈。结构非常非常严谨的。好，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哈。第一个是见到位，见，那见什么呢？就是见第一地，后面的第一地哈。第一地呢，就是我们大乘佛法当中啊，时常会说到的这个实相啊，或者是法身，或者是真如，提出这个如来藏，这个也就是宇宙究竟的真理，至高最上的真理。所呈现的在初地的地方呢，它可以见，见到这个真正的真理，也就是见法身哈。啊，为什么它可以见呢？因为它破了一分无明，因为破一分无明，所以见一分实相。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无明哈，在华严里面有说哈，于第一义地不了，故名无明。就我们平常说话很无明，那无明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不了解实相真如法身这个法，不了解的话，我们讲十二因缘里面无明缘行哈，行缘事，那个无明啊，就是在华严里面说对行不了解，对行的迷惑也叫做无明。所以我们会说我们迷，那我们迷在什么地方呢？最根本的迷啊，最根本的迷就是十二因缘迷，那个无明。我们现在连事我们都迷啊，甚至到爱其有我们也迷，那这个是很后面的。其实到最浅最深的里面的时候，就是对行的迷惑，十二因缘的第二支对行，那行是一种动向，那个心的那个动念，那对这个动向呢不了，这是无明。所以这个迷啊，最初的我们讲是前面所断的见思惑，见思惑是最外面的，然后中间是尘沙惑，前面这个断了以后，后面这个无明才会显现出来，也就是这个病其实呢才会看得到，然后才能够下药，这是最微细的 地方，起信论就是在讲这个无明的部分哈。一念不觉生三系哈，境界为缘长六处，那个一念不觉的这个部分，所以他相对于说见到位，就是他破一分无明，那也就是他显出一份明。我们讲无明嘛，没有明，那他就是显出那个明，所以那个本性的光明清净相，他看得到。所以本性的光明出现了以后呢，在科注上就是说它会显一分的三德，三德就是法身、般若跟解脱，那这个三德是本性上都具足的功德，它在这个时候因为被覆盖了，这个时候会显出来，那因为显出本性的功德，所以它叫做见道位。那个道呢，就是本性的功德见到，所以初地在别教来说它是见到位，然后二地到六地啊，见到以后要修道，所以二地到六地是修道位，无学道是七地以上啊，这个在讲义上面有说，就是写第三的那个地方。要这样子说，主要就是我们同样看到这个明见到位，经文上面讲明见到位，要了解这个是别教的见到位。藏教的见道位的话呢，是断见惑的出果，所以我们说见道，那见什么道，在哪一个教里面，所以它是断见惑，所以它正出果，所以它叫做见道位。那藏教的修道位是二果跟三果，藏教的无学道是四果，就无学，它到四果的时候它就无学了，就得到无学位。那么在别教当中呢，他要到七地以上，他才有资格称作无学道啊。所以他的范围不一样，藏教他的范围是在界内，他所学的科目内容是三界内，而别教他所圆的境界是十法界，是全部啊。所以见真理，他是见到真正十法界的真理，那是我们讲大啊大。这个小说叫做大，藏教呢它只是在三界是小的，是只见到部分的真理，所以同样的见到要看是在哪一个位置，哪一个教里面来说明的，所以它这个是见到位。然后它怎么能够见到呢，它是用三观当中的中观，中道观。三观在天台当中呢很重视的，就是真空观跟假观，然后中观，啊，见第一地啊，也是三地当中的这个中地啊，这三地是真地、熟地跟第一地，在别教当中的三观跟三地是隔离的，就是很清楚的一个一个一个分开来的。后面我们要讲到圆教的时候，它是和三观哈一心中的，它可以圆融起来，真当中有假跟中，假当中有真跟中。就是三个它可以同时并存，但在别教它的那个教义当中，它是比较重视在个别说明，粒粒分明，所以它是隔开来的。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中道观的地方，虽然它出现中道，但是它是隔离的，所以我们前面有说过它是淡中，不是圆中，是淡的部分，虽然是淡中，但是它也开佛眼，五眼里面呢，它开到最后的终极就是开佛眼啊。那五眼颂哈，我忘记我们以前有没有讲过，所以我们看一下第147页的第二行，147页的第二行哈，就是古德五眼颂。五眼的内容就是天眼通非爱哈，天眼重点是通，肉眼爱非通，所以我们现在有肉眼了，但是阻碍并不通畅哈。那法眼为观熟，这就是菩萨的法眼，它可以观熟地，就观假。慧眼了知空，这个是二圣，二圣开的是慧眼，他知道一切法的总相是空相。那这个地方是讲到佛眼了，就究竟就是佛眼如千日哈，照义体还同。佛眼的这个境界比好像千日，一日已经很亮了，它如同千日一样，这千当然是一个比喻，但是甚至不止于千日那么光明，因为本性的光明它是遍法界的。后面那一句照义体还同，这个句很了不起，就是它能够很明确的说出这个佛眼它的殊胜性，它 可以造义啊，造前面的熟地啊，真地，所有的全部造它的差别性，把所有的差别性啊都能够一切明了以后，但是它还能够回归到体还同，就一切法当中呢，它能够回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从那个佛性的观点来造义，就是造义体还同，这一个是佛眼，它的这个殊胜性跟它的那个究竟境界啊，是非常高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光看这五个字哈，造义体还同，这五个字呢，就是可以说是人生哲学哈，或者说任何的学哈，任何的学问的学，科学也好，心理学也好，医学也好，所有的世间出世间的学问当中呢，是最高境界啊，是造义体还同，就表示一种一切无碍啊，完全没有障碍的境界。所以到初地的时候，他可以开佛眼，然后看到的境界是一切无碍啊，所以他也必须要具备这个中道观这种深度的智慧啊，才看到这佛眼佛经里面所说的到底是那个什么样子的境界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造义体还同，这个是一个无碍的境界当中呢，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方先生哈，方东美先生，因为上次有说过他这个不平凡的一生，对我们来讲看他哈，真的是非常的赞叹，而且要很欣赏，这个是一个近代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他，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啊，就是他是1899年生的，也就是光绪25年，就是清末到民国在这一段时间啊，到1977年往生哈，78岁。他是安徽桐城人，这个桐城是古文学派的那个重镇啊。他是方苞的孙子，就是好几代的那个孙子，是清代古文学家的这个家系。但是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就死亡了哈，所以他是他哥哥把他抚养长大。但是他哥哥的学问非常好，所以他从小就在一个儒家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他5岁的时候就读《诗经》了。就是研究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他在1920年的时候，就是他读桐城中学以后，然后进大学，他读的大学是金陵大学，是民国9年的时候，1920年哈，金陵大学毕业。然后第二年呢，他就去美国，然后第二年呢，他就拿到硕士学位。然后1924年的时候，等于去国外4年的时候，他就拿到哲学博士，25岁。就回国，那个时候民国13年，那个时候是我们很乱哈，大陆那个时候呢战争很频繁的时候，但是他学成马上回来哈，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政府的这个中央大学，就是很多的学校当中，他就开始教学，在大陆那个时候教学，后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他也一直呢都在教学，他在台大哲学哈，台大哲学系开课，然后他是。最高做到台大哲学系的系主任，然后到74岁的时候，就是1973年哈，62年的时候他就退休，从台大退休。然后呢，从台大退休的那一年呢，他就9月的时候他就被辅仁请去辅仁了，叫华严哲学。所以他62年到65年的时候呢，在那一段时间他在辅仁讲哲学系讲的课呢，就是哲学。那哲学呢，就是华严哲学，华严宗哲学哈。一直讲到他最后呢，他生病以后，第二年他往生了，1977年，1976年他还在讲，是1977年他往生，所以他的时间是1962年到65年，在辅仁大学哲学系教课。我看这个时间呢，那个是什么时间呢？那个时间我在辅仁，刚刚好，是62年进去，66年毕业哈，那他是62年到65年，这3年半的时间呢，他完全在那个哲学系的那个地方教华严哲学啊，所以他一生里面到最后他是教华严哲学，所以这个是讲他的简单经历啊。但是啊，我们要说他的重点是他的学说，而他的是学问啊，是中西哲学啊，都完全深入到唐奥，现在我们称他是一代哲学的 大宗师，当之无愧哈。庄子讲大宗师，他那个大宗师，而且不是中国哲学，看西洋哲学哈。啊，他从小的时候，他在这个金陵大学的时候，那金陵大学在那地方上课的时候，他那个老师哈在讲《诗经》，他听到那个《诗经》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个老师哈讲的有问题，他就跟老师说哈，你讲的那个不太对呀。那老师也很有风度，说我讲的不对，你上来讲讲看。所以他上台哈，上台了，就对《诗经》的注释分析到批评哈，评点那个《诗经》的内容，所有的人大家通通在那个地方叫好，讲的比那个《诗经》的老师教的还好，甚至那个老师哈是教那个宗教哲学的，那金陵大学是外国人办的学校，那所以他们很多课就是用英文教的。那这个外国人教这个不是外国人，就是刘英的博士啊、哦，他在讲这个宗教哲学的时候呢，他也觉得他讲的有问题啊，所以他跟他说哈，你跟原著有差异，也提出很多的这个辩论。所以他在当时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所有的人都已经很欣赏他的哈，所以学校的老师他都很出名。然后他们这个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们礼拜天呢必定要这个要做礼拜啊。要祷告，他呢跟几个学生都是坐在最后面，都在那边偷看书。每次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要偷看书。就有一次的时候，就被老师发现，被纠察抓进，把他揪出来，就很大的这个问题啊，出皮肉以后呢，要把他开除。可是他实在太博学了，全校上下所有的人舍不得把他开除啊，所以到最后呢，他说这件事情呢就草草了之。但是他说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啊，都是在祈祷的时候看完的哈。所以这个是他在大学的时候的一个经历。那么他后来哈，他到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读这个哲学的时候，他的老师跟他说，他说你要读哲学的话，你一定要读那个德文的原著，因为很多这个哲学家他是德文的嘛。哎呀，他就遵照他老师的交代啊，所以他就请了一个德文老师啊，然后来教他。那个德文老师教了他两个小时啊，$10啊，教他发音跟拼读。那教完那个两个小时以后，他就想，这个发音跟拼读会了以后，德文的那个文法跟那词汇啊，可以自修啊，不用花这个钱。所以呢，$10，他就把那个家教啊，说可以了，明天不用来了。所以他通德文是$10啊，但是他不是像我们泛泛的哦，他后来全部用原文读那个德国的这些哲学原著，所以他是研究这个伯克森、康德、黑格尔、尼采哈，细细读，而且用英文写他伯克森的哲学评述，会得到当时专门研究这个人的这个权威非常的欣赏他的人，他用英文写的论著啊，啊，所以他的这个是。学什么哈，就是完全的深入，真正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啊。那他，我们讲一下哈，他的这个学贯中西啊，学贯中西，他认为哈，我们讲一些比较简单的，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里面哈，那个哲学思想传统，他认为的有四个潮流哈，四个主要潮流，一个是原始儒家哈，一个是原始道家道学哈，一个是宋明理学，一个是大乘佛学。他是讲哲学思想，他把它归纳这四个。然后呢，他认为西洋的这个心理学当中呢，以弗洛伊德为一个中心点。弗洛伊德之前的话呢，是专门研究人性的理性的心理学，讲一些逻辑理性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叫做浅层的心理学。那弗洛伊德之后的话呢，是重点在研究人性非理性的部分，也就是潜意识的部分。那他就讲的是属于深层心理学。那么他自己他认为哈，他的心理学跟他的哲学呢是叫做高度心理学。他自己的他说，所以他的方式哲学哈，现在有一个专门性叫做方式，就是方东美的方式哲学。他认为哈，这个哲学所有的人生学问是在不断的提高生命价值的学说，就是让那个人性一直提升到最高境界的。所以他因为他自己本身自我提醒在这个，所以无论西洋哲学他很通，中国哲学他很通，然后呢，儒道他对这个 庄子、老子、易经、宋明理学啊，他全部都可以开课，全部都可以发表论文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调和西洋哲学跟中国哲学完全能够配合的人。而且他到研究到深点的时候，他说哈、啊，西洋哲学哈、啊、有心理学的困境，理论性以后他出来哈、啊，他认为这个无论哲学方面来说的时候，他说呢，这个是精神部分哦，他讲柏拉图哦，往上精神层次一直提升，提升，提升到极点的时候，他说下不来，所以他一直下不来，他这个现象界他没有办法两个去协调，那这个只有到什么中国儒家一直到华严佛学的这个部分，他才整个能够我们讲一个无障碍的部分。他说，只有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啊，可以展现出来那种。尤其他提出我们上次讲回向哈、啊，方先生他讲回向叫做上下双回向，回向往上哈、啊、到佛道，然后你要观下面的尘劳哈、啊，所以上跟下都是互通的。无爱的一种境界，以善财童子五十三禅做代表。所以华严经的哲学最高境界，他讲第一品的时候讲四祖妙严品，这个是毗卢遮那佛的境界，那是最高的。到最后如何达到的时候，他用善财童子五十三禅，那个禅禅到后来的时候进入到弥勒的这个楼阁以后，其实就是进入到佛的境界。所以他这个是整个一个无碍圆融的境界，那这个可以解决哈西洋哲学、西洋心理学之不足，所以这个是他的认说哈。所以他对当代跟他同时代的这个胡适先生非常的不认同，胡适比方先生大八岁，所以他们两个的时代是完全相叠的哈。而且胡适也是安徽人，他们两个。可是呢，胡适对于就是整个国家的影响很大，而他提出的是全盘西化，他对中国文化呢非常的不认同，他认为中国文化哈没有文化，没有艺术，只有缠小脚啊，那个小脚，而且没有科学，也没有机械，所以这些都没有，一定要全部的全盘西化。他时常写文章哈，骂胡适哈，两个针锋相对的很多。他在文章里面他说，外国月亮没有比较圆，说外国人也不认为他的月亮比较圆，可是我们认为外国月亮比较圆哈。那他是认为说，只有培养第一流的智慧，是从学问里面提升到智慧，才能够救中国，这是他的理念啊，是培养智慧人才。可是他不得当道的重用哦。所以他从始至终只做到台大哲学系的系主任，一生教学啊，他没有在任何的这个政治上面有任何的影响哈，当权没有利用到他了啊。可是呢，他的影响哈，他的评价，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哈。他在民国五十三年的时候，他那时候他65岁，也是还在台大教书的时候，他去夏威夷大学第四届哈东西哲学会议上面，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中国形上学中的宇宙与个人》，那是用英文发表的。他这篇文章发表了以后呢，当时的主席，也就是夏威夷那个大学的那个哲学系系主任哈，他马上站起来，他说我今天才知道谁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那么当时呢，参加的因为是东西的哲学家都在那个地方嘛，最顶尖人士，当时还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是铃木大佐，他也代表，他当时也非常欣赏方先生，非常欣赏他。所以这个是他当时这个论述以后呢，让西洋的哲学家才知道原来中国哲学很有可观哦，里面东西啊比他们不输他们，甚至也很好，但他都全部是用非常典雅非常优美的英文发表到他们认为他们的英文都没有他好啊。所以这个是民国53年的时候啊。但是他在之前他还有一次，他是在台大演讲，那讲的那个 教题内容叫做差别境界与不可思议，他讲的那个题目啦，叫做差别境界跟不可思议。那当时啊，这个台大所有的这个最大的讲堂哈、啊，教室全部爆满。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从下午三点一直讲到六点，说者听者哈、啊、都欲罢不能，大家都忘记要吃晚饭了哈、啊。这个是课，我就刚才说，我们如果今天讲到十点了、啊，可能呢、啊、哈欠连连哈、啊，但是啊，你看他的那个内容啊，跟那个辩才，就主要他东西太多太好了，所以大家对他的结论就是有学者、啊、对他的一个评价，他说哈、啊，他的学问、啊、太好了，他不在中文系，可是他的中文比中文教授还好，他不在外文系。他的外文比外文教授还好，他不在西洋，他的西洋哲学哈比西洋人还好，他不在和尚庙，他的佛学比和尚好，所以这个是对他的称赞到极点。那么他曾经在这个大陆的时候呢，他跟欧阳剑，就是欧阳靖吴，他有讨论过佛学，甚至有跟他学哈。那么他也跟熊十力有书信往来，有研讨过佛学，学贯中西就是。可是他对佛法是完全的，我们看到他这一生里面，就我所看到他没有任何的谤法，对佛法真是赞叹到极点的，是这样一个学者。他甚至连大圣起信论呢、啊，他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典籍哟、哦，什么真的假的？说你要看到佛法里面不是有讲那个一义不一语吗？这个真如门里面从这个大乘起信论要很重要的法义要阐扬出来啊、哦，所以这个是对于整个的佛法哈、哦，他对道安法师哈、哦，就是那个早期的，不是民国道安，就是魏晋这个时候道安法师尊敬的不了，他通通叫大和尚，他的文章里面都叫做大和尚，很欣赏那个杜顺。华严宗的第一代祖师啊，说是人家说他文殊再来是无可厚非。他说那个杜顺和尚的《华严法界观》这一篇文章啊，分量很小，可是是大著作。现在的博士论文都规定要写几万字，他说有什么意义？他说人家这种东西哈、啊，这种东西，他说对这个杜顺和尚的法界观啊，他说这一篇小册。是整个世界哲学史上哈，解决了他们所有西洋哲学史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全部都解决了，是他说的哈，这是方先生说，所以他这个是对华严哈，我们看他一生里面儒家，然后出去研究西洋哲学，最后他在华严当中啊，得到他的这个心境上面的认同。欣赏的这个华严的内容，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华严宗哲学跟各位说，虽然我在那当时三年半哈、哦、在辅仁，我只上了一堂课，我慕名而去哈、哦、上了一堂课，还好哈、哦、后来他整个的上课的录音带就全部就是文字档出现，就是这个是他最后的等于。精华，生命精华。那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他西洋哲学也时常拿来比较说我们不够内容的话，虽然看他这个讲华严的部分的时候，你就会看得非常痛快啊。我们自己本身都还不知道这个华严哈里面的这个哲学智慧有到这样子的宇宙精神体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造诣体还同讲。华严的那个譬如这那的那种境界哈，而是可以人人可以到的，是解决这个西洋哲学当中啊，上帝跟人之间哦是一道鸿沟哈啊，这个是无论哲学无论宗教方面来说都有它的障碍存在，而佛家里面讲的什么样子的能够事理无碍圆融啊这一个部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人哈。他很个性啊，非常有他的风骨啊，所以他很讨厌人家哈、哦、拍马屁，所以他这个是有他有所不为的部分，也是使得他哈、哦、没有办法产生很大的影响哈、哦。可是他 认为宗教部分，认为佛法的部分有它的尊贵性的时候，就不能哈，就是有那种等位主义的出现。那我们看这个是他的佛学哈，到最高的境界，到这个地方的欣赏。那我们看他这个方先生哈，他这样子一生里面研究中西哲学，他在最后他往生的时候太精彩了。这个人呢，就是他是一个很真性的人呢，所以佛法也没有辜负他哈。那么他是在1977年呢，其实他本来还准备出国去发表那个哲学论文了，可是他就发觉他身体不舒服，所以住进隆重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癌症末期了，肺癌末期了。所以医生没有做任何的治疗，就劝他说哈，你就回家休养。所以一月的时候发现了，他就二月的时候他就回家疗养。三月的时候，就3月26号的时候，他觉得他一生里面研究的这些学问，最后回归在佛法。他这么样子的欣赏佛法里面，他还是有必要入佛门啊，进入佛门。所以呢，他就有他的弟子哈，跟另外一个医生护送之下，他上土城啊，承天寺啊，去找广清的和尚。那找广老谈心啊，跟广老谈心。我们看这么一个大学问家去跟广老谈心的时候，一见面的时候，广老看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你是一个大学问家，你是一个大学者，你很有学问。那我请问你啊，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如果真的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不知道一条路要怎么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跟知道的人走？”那方先生说：“是，是的哈。”那广老就在问他说：“那请问你知不知道死这条路要怎么走？”他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广老就跟他说：“那么你可以跟我走。”所以对答没有很多话哈，但是大学问家哈皈依佛门的这个过程里面是这个是心心相印，所以广老给他取的法名叫做传圣，圣人的圣啊，就是很体贴他哈。所以回来以后啊，就是3月26号回以后，回来以后呢，他发表，他就是他写了一首诗哦，就是那个讲他的那个生病哈，然后因为很多人很关怀他，他写了一首诗哦，本来写上去忘记了哈，他写就是来对问病的人啊，他给他们答谢，他就说哈。众生未病，众生没有病，无私病啊，我病了哈、啊，我病众生病应义全啊，我虽然病了，但是众生的病、啊、好了哈、啊，病病为因，真不病，从玄妙法恰天然，这是他在三月的时候归回来以后，他写的这首诗记哈、啊、诗记，然后到六月的时候呢，他就口主哈、啊、遗嘱。他说的藏书全部赠送，然后他说他走的时候不发讣文，不发丧，不收礼，没有任何形式的事体，统统没有，从家里换好衣服直接送火葬场，烧掉烧存的灰，把它撒在台湾海峡跟金门之间，一切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所以他7月13号早上8:30往生。大家只知道哈，他是中西学问很博大，不知道他最后口念佛号发愿往生啊，所以这个是莲花太大了哈，就是他一生里面他的研究学问是真的，但是他从头到尾他没有谤佛，而且对佛法哈，我们去看他那个赞叹哈跟欣赏，就是到达的几点，所以我们讲说无碍啊，我们讲说真正的无碍、啊、你要深入，我们要看华严经，我们也读诵华严经，我们没有感受到那个华严经的那个美妙境界啊。但是、啊、从他的这个哲学家的眼光来，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有很多东西的哈、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知道这个佛法的毅力啊，我们要入宝山哈、啊、下面要入宝山，不要空返啊，这个是开佛眼讲无碍的地方啊，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方先生哈，那我们在下面哈，成一切种智哈，那么这个是佛法的名相哈，一切智 前面说过，这是二圣的，是诸法种相，这是空，道种智是菩萨，是诸法的别相，这是有。那么一切种智就是空有，完全无碍跟圆融，这一切又叫做一切道种智，就是用一切道来具一切种。所以一切道是佛法，诸佛的道法，那个是药。那众生一切种众生的病啊，用药来对治，完全的契合，这是一个大医王啊，这是成一切种子。行五百由旬啊，这是终点站啊，就是回到老家的这个地方啊。前面三百由旬、四百由旬，那个是旅馆休息一下而已哈。那这个地方呢，是终于。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叫做欢喜地，是回家到家那种心情啊。下面讲出入十报无障碍净土啊，这个出入哈，就是刚刚踏入，刚刚踏入这一步哈，不容易哦。前面浪子哈已经流转三界不知道多久了，现在慢慢修修十住十行十会向了，现在登地刚刚进来。进来到哪里啊？这个家，那个家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它叫十报无障碍净土啊。那十报，那个十就是真实，用真实行法，然后感得的圣报啊，无障碍是不是完全没有障碍？是色心无障碍，这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哲学最高的境界，但是可以证的，这是证道啊，是可以证道的这个境界哈。这一切无障碍啊，理事。时空精神跟物质都没有障碍，佛法讲的没有障碍是精神跟物质都没有障碍，这个是它的深度，要了解它要说的内容。那么十报无障碍净土了，这个是在天台，天台立四土，所以我们时常说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居凡圣同居土，那这个是天台，在十法界当中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境界根器啊，就立了这个四土，就是我们住在哪里，那个土啊，就是不是那个地基啊，那个土其实是心地的境界，所以你的程度到哪里，你的境界就在哪里。所以第一个是常极光净土四土，常极光净土，那这个是最高境界，那个是佛自住的境界啊，那是法身佛住在那个常极光啊，是毗卢遮那佛。那个是自受用哈，在这个极光当中，极光净土当中，这个是一个理哈，最高境界之理，那是里面无相的。但是它下面启用的时候呢，就是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在今天要讲这个地方呢，就是菩萨的境界。那菩萨那么多等级，必须要到别地圆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出地。出地以上才有办法进入十报庄严土，就是它的真实受用啊。那破一分无明才叫做十，自行化它没有障碍。那十报庄严土跟常极光净土不是两个土哈，不是有一个 A 土一个 B 土啊，不是的。十报庄严土跟常极光净土其实是两个同层次的内容，只是常极光净土是一个境界。那十报庄严土是从境界当中显出它的这个妙用出来，所以证一份十报就是进入一份的十报，就证一份的常极光净土，这是两个同时的。你证两分的十报庄严净土，你就能够有两分的常极光净土的受用，所以这不是两件事情哈，这是同一件事情，只是说我们在讲这个。菩萨佛的真正殊胜境界，你不能讲常寂光，讲常寂光那个没有办法了解到啊，因为那个是无言境界，所以要真正讲到那个修德的部分，常寂光是性德，是正道性德，那你要怎么样去修，那修到最后的那种殊胜跟庄严，跟前面的方便有余跟凡圣同居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大菩萨的境界所感的果报，所以这个是十报庄严净土的一个内容哈。然后前面方便有余土是二圣或是全教菩萨，那是方便有余哈，就是后面还有要断无明的部分，它只是暂时在那里，还进不去那个真正的真理的部分，真如的部分，所以暂时三百由旬、四百由旬，暂时方便在那个地方等， 在正要进入这个十报跟长寂，然后再来一个凡圣同居土。前面三个呢其实都是修行者的这种境界，然后最殊胜的我们就讲凡圣同居土。四土当中西方有四土，就是长寂光净土一直到凡圣同居土，那么西方的四土当中以凡圣同居土最殊胜，所谓的殊胜就是最不可思议啊，在那个佛菩萨的境界当中居然有一个凡圣同居土。而凡圣同居土其实我们这里也有我们这里也有凡圣同居土，我们也是凡圣同居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的这个教化区也是凡圣同居土，但是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跟西方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都有凡有圣。所以大家自己头脑去想一下，我们的凡圣跟西方的凡圣有同也有不同同的地方就是两个都有，那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这里的凡圣跟西方的凡圣差别在什么地方？自己要去，为什么我们同样有凡圣，为什么要去西方不在这里？所以其实有当今学者这个是研究佛教教理教义也是非常深入的这个学者这个师父出家众，他对佛法的这个研究也是真的是很高深的人，但是他就会说，他说我们对佛法如果有信心的话，你相信佛菩萨，而相信佛菩萨的慈悲他的摄化，他的摄化众生，他的不舍众生，他的护念慈悲心的话，如果有这个信心，那么我们就会相信娑婆世界也是一个凡圣同居土。我们只要好好的修行心心念念在断恶修善，在修佛道上，这个既然是一个凡圣同居土，佛菩萨当然也要护念，佛菩萨也在此地在护念我们，不竟然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同样都有凡圣同居土，这个是如此说由此一说。那我们就是乍听之下听到这样子的理论，你自己本身要做一个思考，就是这里的凡圣跟西方的凡圣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舍此的凡圣，这个地方也有普陀山啊，也有九华山啊，地藏菩萨也在那里，文殊也在五台啊，你要亲近文殊的话也可以到五台去亲近啊，他确实也是在那个地方。所以这里面自己要去想，在最起码第一个我们理论太多不能讲，最重要就是西方的凡圣是彼此相知，所以我们在前面这个秘密跟不定当中有一种叫做彼此相知，一种叫做彼此不知嘛。在西方的凡与圣最重要是凡可以知圣，在西方的时候你可以认识观世音菩萨他会教导我们，那知道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知道他。那在此地的话我们不认识圣哪一尊是菩萨自现在来的，如果他是还真有问题，那他不是我们又不认识，每次都要等到过后就像风干，像寒山拾得，甚至像弥勒菩萨一样，人家走了以后我们才说哎呀糟糕，就像高先生走了以后我们才说哎呀当时我也在那里啊。所以这里此地的凡圣跟那个地方也差别，那个知与不知差很多。再来西方的凡圣的凡跟这里的凡不一样，这里的凡有三恶道，西方没有三恶道，所以那个三不退在这个地方你至少要位不退啊，要不然会退到这个是地狱恶鬼畜生去，那西方没有三恶道可以退啊，所以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教理上应该还是要有一些基础，这个是四土四土的差别。下面四土因为根基跟自己本身断证的不同，所以居在什么地方所见的佛就不一样长寂光净土的话当然是见法身佛，是譬如遮那四祖妙严品里面，所以华严经法身佛是教主，他从头到尾他没有说法他没有说法，他全部呢都是用菩萨说法，那譬如遮那叫做光明遍照。所以华严经怎么开展出来的，方先生说宇宙总教主司法界宇宙总教主放光招请其他星球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要开一个宇宙会议，那个是华严经的境界， 哦，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开一个最高精神层次的境界的会议啊，这个是昌吉光净土，这个是法身佛。十报庄严土的话是报身佛哈，就是如果到十报庄严土的话，见的佛就是报身佛。那么报身佛有自受用，有他受用的部分。我们在观经里面讲的念佛，在观经里面所修的哈，观佛，观佛的这两个观里面所观的佛呢，就是报身佛。我们念的赞佛偈，这也是报身佛的境界哈。所以讲。是修德的，十报庄严体是修德的。为什么？是心做佛，是心是佛是长吉光净土。那你要做啊，要观啊。啊，那方便以土的话呢，是见圣印身；凡圣土的话呢，是见烈印身，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本师所示现的哈，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印化身，就是印我们的根基所显现出来的，但是。比起他的真身来说的话不是那么殊胜，所以叫做劣身。但是善导大师说，对观经的解释里面，他认为照理讲凡夫只能见劣印身，因为你无明未断，见思 未断，所以感得的这个相应境界只能见到劣印身，见不到报身。但是善导大师他认为西方往生西方，纵是凡夫所见的佛是报身佛。那很多人不认同哈，就是很多祖师大德不认同，可是善导大师他用他的这个教义来说明，纵使凡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居凡圣同居土，所见不是应身佛，是见报身佛。为什么见报身佛？凡夫为什么见报身佛？善导大师很简单，因佛力故，是佛加持的，佛力故所以见。我们在化华上面也有这样子的经文嘛，这个多宝如来出现的时候，大家只能在下面啊，看不上不去啊，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请求释迦牟尼佛啊，说啊我们看不到啊，上不去啊，那佛呢就加持了，所以再会的大众都可以啊，同时在上面能够见到两尊佛在那个地方。这怎么上去的？因佛力故啊。所以善导大师是认为说，因佛力故，这是佛的本愿，弥陀本愿，所以可以见到报身佛。那如果以天台的教义来说也可能，为什么可能呢？因为我们别教就开始讲不思议界外法，既然叫做不思议，就不能用思议来诠释。你说前面讲说哈，凡夫见应化身，这个是思议法，就是对等的，什么心看什么境，这个是思议的，讲得出来道理的。那别教他这个已经是全那个不思议三个字不是随便加的，他就是讲不思议的话你就不用想了，他就是不可能也变成可能那个，所以呢就变成凡夫可以见报身佛。这个是善导大师他的独家独门哈，对西方的这种整个殊胜啊，他说就是因为凡夫见报身佛才殊胜啊，才呈现得出来弥陀的慈悲。所以在弥陀经上面说哈，若一日到若七日哈，一心不乱的话呢，临终哈佛来接引。所以解释这个一心不乱的时候，你要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多少人可以往生的。这功夫要到是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功夫成片，那怎么能一心不乱？但是要一心不乱才能往生呢？哎，所以现代人呢，黄念祖老居士他解释那一心不乱，他怎么解释？因佛力故，临终啊，因佛力故，我本来没有能力的，可是我因佛力故信愿成就，所以也是有成就那个一心不乱。但是那个一心不乱不是我们的能力，是佛加持的。那个时候，那个把所有的舍弃了，就只有佛念了。那一个佛念呢、啊，是我们仰靠、全靠佛力的。那这个是有可能的哈、哦，所以这个教理上从善导大师一直到现在的方念祖老居士，所以这个里面的道理其实很深也很圆，可是我们要圆解然后能够次第的进入。所以这个是讲初入十报无障碍净土，下面讲初到宝所，就是 刚刚好，就是进入到这个宝所。那什么样叫做宝所呢？就是十报无障碍净土，就是出地了，他的境界，他进入到十报庄严净土，那是真实的见真相真如的这种境界哈。哎，这种宝所呢，是出地所见的哈，所进入的这种的境界呢，我们讲我们也有相应的部分啊。所以祖师大德解释这个地方，那宝所你不要把它讲得很深了，讲到十报庄碍净土，要断一分无明，然后呢，要能够见思断尽，距离太远了。讲近一点，他说出道宝所，我们也出道宝所，甚至我们也入道宝所。什么样子的宝所呢？三宝之所就是宝所。所以我们也比较有希望说，别教我们有没有尝到法味呢？有，只要能够知道这个法义的殊胜了，里面的境界的这种庄严呢，人人有份。所以我们出道宝所不止啊，我们是进入三宝，是真正的宝啊。我们讲皈依三宝，那个宝字啊是真正的，因为它是常住法，十方三是常住的，常住的宝。要了解我们今天呢是以何为宝，所以我们心里面呢，心之所言哈，这祖师大德说你以何为宝啊，你就会心里念念不舍，攀缘放不下，因为你觉得那个是宝啊，挂念放不下的那个是宝。但是我们那个挂念放不下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提升到三宝的境界，跟世间人不一样，而且我们要超越性啊。有的人呢、啊，这个狗哈、啊，他会以大便为宝啊，因为他觉得那个很香啊。但我看到说那个不是宝，但是他真的认为是宝。所以宝的层次哈、啊，依你心里所爱的那个就是宝。我们这里哈、啊，跟各位提出了一个庄子哈、啊、外篇里面有一个秋水篇。但是庄子很有趣啊，那这篇文章呢也很不错哦，大家有机会的话看整篇，我们是只取里面的一小段故事来说哈、哦，就是我们喜欢什么东西啊，那这是有层次境界的差别啊。啊，他这里面有讲到说惠子哈、哦，他这是庄子跟惠子两个智商哎大脆够呀啊，那惠子呢曾经呢向梁就是做魏惠王的宰相。那这个魏惠王他是在大梁这个地方做都城，所以他的就是惠子向梁，就是在那个地方做宰相。那他的好朋友庄子啊，听说他是做宰相啊，就去看他了，去看他。当庄子看惠子离开了以后呢，有人哈、啊、就在惠子的旁边呢、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就跟他讲小声话。他跟他讲什么呢？他说哈、啊，庄子哈、啊、来啊，他学问很好。这个魏惠王啊，他很好贤人的。他来的时候啊，听说名声已经很大。这个魏惠王啊，听说要重用他，说不定哦、啊，他就是要来啊，欲代汝为相啊，就是取而代之啊，宰相提。那这个于是啊，这惠子听到人家这样子耳边一直跟他说的时候呢，文字很漂亮的，他说：“于是惠子恐啊，惊掉啊，收于国中三日三月。”三日三夜哈，刚刚就找要找庄子，那庄子知道他在找他呢，他不是逃掉，他直接去找这个惠子，他说就找他好朋友，他就跟他讲了一个预言，他说哈，南方有鸟，名曰鸢雏，子之之乎？说你知道你认识这种鸟吗？这种鸟叫做一种凤鸟哈，凤凰的凤鸟。他说哈。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就表示、哦、这只鸟很会飞啊，从南海可以飞到北海。那这只鸟它的个性是怎样呢？飞梧桐不止啊，它要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它要选择树的，它只选择梧桐树啊，它才要停下来休息啊，平常那个打球啊以外啊，飞梧桐不止啊，飞炼食不食啊，它只吃竹子竹食啊，其他的食物它不吃。非礼泉不饮啊，就是他喝的那个水哈、啊，一定要是礼泉那种甘泉啊，他才喝那个水，太脏的水他不喝、啊。所以他在从这个地方南海要到北海这个路程当中啊，在中间飞过去的当中呢、啊，在天空飞的时候呢，他看到下面啊有一只蛭，这蛭就是猫头鹰啊，那只猫头鹰哦刚好抓到一只臭老鼠，很宝贝那只臭老鼠， 然后往上一看，哦，有一只那个鸳鸯呢飞过去，他就想，你想要抢我这只老鼠啊，你要抢我的美味。在看到那只鸟这样飞过去的时候，这一只猫头鹰啊，这只雌就发出一个声音说，呵，发出那个呵，啊，呵的声音，就是说你不要抢我的哦，这是我的宝贝哦。他哪里知道他是非礼泉不饮哈，非足恋不食，非梧桐不止的，他就觉得他就是要他的这个臭老鼠一样啊。然后庄子说，今子欲以子之梁国，你要用这个梁国，你要来而贺我耶？哦，你是不是要用这个梁国？你认为是个臭老鼠啊？你要来抢我的位置吗？所以这个是宝啊，你的宝的层次啊，佛法告诉我们，那个华严经的境界，你的宝的层次要界外宝啊，三宝。那个不要拿那个臭老鼠，人家要贪你的。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适用哈，我们这个。出道宝所要以和为宝，要前面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讲沉沉深静，那个新的境界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提升呐、啊，那提升你所缘的那个境界啊，才会实报庄严土，你才会很庄严啊。所以他这人那讲正念不退哈、啊，就是清正道、中道、正念。那这个前面佛学常识我们都说过了，位不退，行不退，现在是念不退，不是名相而已啊，这个是功夫啊。所以位不退的地方是不退回到凡夫，那叫做位不退哈、啊。虽然不退到凡夫，但是很可能停在声闻缘觉啊，他不堕落六道，但是他在声闻缘觉，那他也不度众生啊，所以他没有行啊，没有行。所以行不退是菩萨，那菩萨啊。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不会厌舍，不会舍弃那种众生的，所以度众生的这种不疲不厌啊，这不退自小，那个是行不退。那这个念念不退啊，这个佛法讲的最高境界，念念不退。那个念，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绝对不会退转，一定都是往前伸进，全部念念流入沙婆若海啊，每一个念头都是佛念。都进入到佛的这种境界，这个是念不退啊。所以得无功用道，就是初地开始哈，他的修行不用加功用力，是任运得念不退啊，自然可以断惑证真。所以我们刚才讲前面哈，这些都是缘修，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讲叫真修？因为它是无功用道断无明，它是真正的无功用道，其实是八地。初地只是分得无功用道而已、哦、可是已经有那个无功用道的份部分而已、啊、因为有这个功德，所以随可化机缘百界作佛八相成道利益众生，这个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佛学常识、哦、就是初地、哦、他就可以现佛身、哦、因为他已经断无明，而且见实相，见真实相，但是他现的佛身呢，他的能力等于我们讲他的那个电力、哦的范围有限制，所以他只能在百界这个地方呢可以现佛身，他没有超过101以上他就不行，他的范围只有在百佛世界现十法界，从佛身一直到第一身他都没有障碍，他可以说法度众生。所以我们在前面藏通的地方是不是有看到说藏教佛跟通教的佛是别圆的菩萨为了要度这一个地方的众生呢示现的，那什么人可以示现？初地以上，那初地它的范围呢只有在百界，那二地呢就增电力在增强，那眼界在增广，因为它断了无明又断一品，所以每一地就增十倍，所以二地是千界，三地就万界，四地就十万界，五地就百万界，所以越来然后一直到十地，那根本就是不可说的世界，所以它是完全的无障碍，越来越光明啊，就越来越庄严，是增广的。所以这个是初地，初地从前面我们讲的是见到位，一直到它可以示现成佛，所以它有这个内涵，所以叫做欢喜地。从前面的见到位一直讲到这个地方的八相成道，八相成道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成佛啊，从入胎的一直到最后的 是涅槃，可是最重要八项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一个，没有成佛这一项，那前后都没有什么意义的哈。所以八项成道就是成可以现佛身，那在地之前都没有这个能力，在初地他开始呢就有这个能力，所以有这一些前面我们刚才讲的，简单说过去的入十报庄严土啦、出道宝所啦、见众道第一地的，有这一些的殊胜内容，所以它叫做欢喜地，那个是前所未有的境界呢，而今始得。从最初发心呢，就是想成佛，现在呢已经眉目可见了，所以非常非常的欢喜。从小学开始一直读，一直读，就是想希望哪一天读到台大这个榜首，是十年寒窗的那个苦读，目标就是在那个地方。现在终于考试以后放榜，看到名字贴在那个地方了，那种的欢喜心啊，上榜的那种欢喜心，所以称作欢喜地。那它为什么叫地？为什么叫地？我们在这个科述上面有说哈，就是前面是住行相，那这一个地方的菩萨为什么叫做地？因为它能生万物哈。所有的善根从这个地方，而且是长养自他的善根全部一起出来的啊，那他是不动的，大地是不动的，他是正法身，不为任何境界所动的，而且地的功德有和富承载啊，等持啊，所有的众生呢，他都同样的负载不弃啊，所以我们这个十个位置呢，他把它称作地。所以能持百万阿僧祇的功德，能生的一切善根，所以这个能持能生这样子的法义呢，所以叫做地。那为什么叫做欢喜地？这一地呢，欢喜的内容啊，我们把华严经四会相之后讲到欢喜地的这一个经文内容，它的科判很明确，所以我们提出来给各位做参考。大家看一下讲义的这个地方，就是反面。他说为什么叫做欢喜地？第一个哈，他讲这是华严经的内容哈，华严经的经文内容。他说证明喜相，这是他的科判，就是为什么你到欢喜地是什么样子的样子呢？他说成就都是多哈，都是多，多欢喜，多尽兴，多爱药，多事业，多心庆，多踊跃，多勇猛，多无斗争，多无恼害，多无嗔恨。所以欢喜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从多欢喜一直到多无嗔恨，就是可以知道欢喜地的菩萨呢样子展现的气质跟气氛，就是所以念经文很好，至少可以熏到他的心所展现的这个呈现的相状。那他为什么欢喜？为什么欢喜呢？为什么有前面的成就喜相呢？啊，第一个念当得故喜，第二个念现得故喜，就是念他就自己知道当得，就是他才进来，可是他知道他已经榜上有名了，后面呢他一定会毕业，会一定会成佛，所以将来可以得到什么，所以欢喜。还有念现得故喜，就是现在他能够得到什么哈。那当得故喜当中哈，念当得故喜当中这一些的法义内容哈，因为我觉得太好了，我舍不得哈，所以我就把它录下来哈。第一个哈，念诸佛故生欢喜，这是总相。然后下面的这些呢是别相，括号里面的那个是清凉大师的注解，上面的是经文，下面的是注解。所以念诸佛故生欢喜，念诸佛法故生欢喜，念诸菩萨故生欢喜，念诸菩萨行故生欢喜，念清净诸波罗蜜故生欢喜，念诸菩萨地殊胜故生欢喜，念菩萨不可坏故生欢喜，念如来教化众生故生欢喜，念能令众生得利益故生欢喜，念入一切如来智方便故生欢喜。其实他为什么欢喜的原因，就是他可以得到这个，都是他所念的。但是清凉国师哈，他的这个注解里面，念诸佛故生欢喜，这是总说。下面他说哈，念诸佛法故生欢喜是念佛法，念诸菩萨故生欢喜，他说是念佛菩萨 因为菩萨就是要成佛的，念诸菩萨行，那个是佛行，要成佛之行，所以所有的 这些的句子都叫做佛，皆成佛，所以欢喜地就是成佛，将来当来会成佛，念佛故成佛，欢喜因到欢喜果，这个是清凉国师的这个注解啊，是看这样子的法义啊，才知道我念佛，念佛是因地的欢喜，为什么欢喜？因为我将来会成佛，那个成佛是果地的欢喜，所以从始至终都是佛，那个欢喜跟佛呢有直接的这种关系，所以是念当得故行，就是念佛成佛，全部都是佛，这个是因道果。那念现得故行，就是念现在到出地的这个地方，它可以离开五种部位，啊、哦，就是不活位、死位、恶道位，这些绝对已经离开这个五个部位。那么安住分就是这个出地呢，它可以信心成就，这是前面的实信哈、哦；修行成就就是前面的住跟行回向成就，是前面三个都要成就了。欢喜地，我们讲每一个菩萨。他在十住十行十回向的时候呢，都是修十度哈，就是第一个位置的菩萨就是修布施，第二个位置的菩萨都是增上持戒啊，第三个都是增上忍辱，这样子下去。可是欢喜地这个初地菩萨，他的增上修行是以愿，不是布施哦，以愿做他的十无尽具。与众生共，所以华严经很重要的这个十无尽句，我们普贤后愿品其实只是缩短的哈，众生戒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那是十无尽句的缩短，真正的圆满要十个句子，这十个句子呢就是初地菩萨他要发的愿，这个愿呢全部要跟众生共享，就是他心所缘的，这是十个无尽啊，众生界尽、世界尽、虚空界尽、法界尽、涅槃界尽、佛出现界尽、如来智界尽、心所缘界尽、佛智所入境界界尽、世界转、法转、智转界尽、我此大愿善根无有穷尽。这个十无尽句，所以初地菩萨要发这个十大愿，所以他要修念佛，念佛之因成将来佛之果，故生欢喜，他要发十大愿，这个十个无尽愿，这个十大愿的善根无有穷尽，所以他是故生欢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初地哈，这个欢喜地，它不是只有我们两个字讲说啊，欢喜的好，啊，这欢喜哈，不像简单的，要怎么样欢喜的内容啊？刚才讲的这个猫头鹰哈，跟这个凤凰啊，欢喜的内容不一样，所以实地的欢喜内容是断无明的，它的境界是跟佛已经相应的，所以。欢喜地他得名所以啊，得名所以的成就善根功德在这个地方，那所以这个摩中山哈，他就说哈，这个是一个哲学家，他说少年的时候你记他听那些经验还不够的时候，还要少年的时候大家要比什么呢，比学问，中年的时候要比功力，老年的时候要比境界，所以越老不是越痴呆，我们老啊哈，阿等哈，这个卡拜哈，啊，所以哈，我记不掉啊，撸来撸过，不对啦，老年要比境界，这个境界哈，层层深进哈，更上去，啊，更上去的那个境界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因为有所依的三宝，出入宝所，依宝所知道将来必定成佛，甚至呢知道必定往生，所以故生欢喜。所以学佛不保证没有障碍，但是可以得到法喜，只要圆念这个三宝的话，你会看到它里面的这个心地的境界。我们看方先生他一生里面说实在的想要发挥没办法，他很有就是爱国的情操，他很想把这个中国文化如何落实 与众生共，但是他只能在教学上成就，可是他心地非常的光明磊落，他越活呢他是心地越快乐，所以他到最后说读华严经是最高的享受，与一个哲学家来说的时候，他中西贯通，他说最高的享受，他可以堪得称呢入欢喜地，所以佛门里面呢也能够相应于他最后所得呢是很殊胜的。所以我们讲这个欢喜地哈，是跟各位讲这个本来有一个欢喜的往生境界，我看以后再说，我们到这里好。